约伯记是四十章。现在呢，耶和华对约伯说，说了两句，底下就是约伯的回答了。约伯的回答，那真是谦卑了，真是谦卑了，真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而不再自高了。本来他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他是个强辩者，跟神强辩，没完没了的强辩，不但跟朋友强辩，他跟神都强辩。他觉得神也是在苦待他，神也是难为他，神也是给他啊，他当箭靶这样没完没了。但如今呢，你看看约伯开始谦卑，怎么谦卑的？神开始发言，神对他说话，他一句都回答不出来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你看看约伯是怎么谦卑。开头耶和华对约伯说，说什么？强辩的是谁呀？就是约伯。哎，你承认也好，你不承认，神说你是强辩的，你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？这说四十来章的圣经，一直是强辩强辩。约伯觉得自己有理，因为他觉得很冤屈啊，他没有因为犯什么罪恶而受到这么多苦，所以他觉得我是没有罪，我呢今天受这么多苦，所以他强辩。所以神就问他，你今天你还强辩吗？你强辩，你是让全能者来强辩的。神是谁？神是全能者，无所不能，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，每一样动物也好，野兽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都是他造的。哪样是你造的？哪样你能够了解呢？所以神问他，强辩者，你是强辩的，你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？意思说你还继续争论吗？底下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。那这些就是以上从38章到39章神问他的这一切的问题，你能回答吗？那简直是一句都回答不出来。他是一个强辩的，也是个辩驳的，可以回答这些吗？神求我让你回答，神让他回答，你可以回答。没有动静啊，没有回答。接着第三节，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这里约伯开始回答，他说什么？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，一起读。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就先到这一句，这句话就说明约伯开始认罪，开始谦卑，开始承认我是卑贱的。以前哪里可以呢？他不可以，我有理，我至死都有理，你们有智慧，我比你们还有智慧。他很多的理由摆在那里，他不肯说呀。现在他真的从内心里谦卑了，我是卑贱的不但是说我回答不出来了，我用手捂口，更说是我是卑贱的。什么是卑贱的这卑贱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值一钱的卑鄙呀，我是卑贱的呀，我是真正的是太可怜了，我是一无所有啊，我是污秽不堪的，我是卑鄙可怜的，我是卑贱的。承认到这个地步，这是说明什么？认识自己，认识也说明我没有可回答的了，我不再强辩了。强辩的跟卑贱的，你看看这个距离有多远，改变了。这改变是内心的改变，本来是一个强辩的，现在说我是卑贱的是卑贱的，谦卑，承认自己无能，承认自己这个的错误，承认自己这样的骄傲，这样的狂妄这样的强辩是不对的。从一个强辩的本性能够改变成为我是卑贱的，这就是真正很大的改变。我是强辩的，现在不敢了，不敢了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我想不出一句话来了我没法回答你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约伯用手捂口了，所以底下说了意思不再说，底下两次提的我不再说，说了两次不再说，我再也不说了，没话说了。只有在神的面前，约伯被降服，真的被降服。我们今天跟人常常不服啊，哎呀，我对某某人我不服啊， 你其实你这个不服也是对神的不服，他也是神创造的。我们常常对某些事情不服啊，很多的不服。现在约伯服下来了，我是卑贱的，我可用什么回答你呢？我只好用手捂口。约伯现在真的不说了，用手捂口了，也就说明我否定了我过去的一切，我承认我这些个都不对，我这些都是强辩。什么叫强辩呢？没理还得说理。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这个毛病，这不是毛病啊，这本性。我没理要说成理，我总要跟人家辩。我念初中一的时候，我在学校里就开始，人家说这小孩子好厉害呀，我会跟人家辩的，我非得辩出个理来。你说人的本性真的就是这样，觉得自己有两下，就这两个嘴皮，以后神都锻炼的我都不会说话，神练的你都不会说话就好了，本来自己强的不得了。哎呀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我只好用手捂口。所以我们中间还有谁，你心里有很多的自己的理，老旧人的理，叫老旧人不服，巴不得我们今天也能够在神面前承认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神只有一世，神没有非，我们太多的非还要讲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很多的理，这理都是叫强辩，是强辩的。所以约伯今天在全能者的面前承认了，我是卑贱的。神是全能者，无所不能，没有一样他不能回答，都是有理由的。他服下来了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我只好用手捂口。下面接着又两句话，我说了一次我再不回答，我说了两次就不再说，不再说，不再回答了，也不再说了，没有话讲了。什么人没有话讲了？谦卑下来的人。一个不肯谦卑人话可多了，我就是这样。我曾经我嘴巴不说，我心里肚子一肚子的话，不服啊，对神不服，对人也不服，那么话太多了。现在我不再说了，说了两次我不再说，再不说了就不再说了。真正是谦卑下来了，不是逼得我没办法。哎呀，我现在不说，嘴巴里还心里还在说。我们常常是嘴巴不讲，心里讲啊，对吗？心里话特多，对这个不满，对那个不满。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的像约伯一样。我今天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我只好用手捂口，不再说了。说了一次不再不说，说了两次就不再说，真的不再说了。底下就是神回答了，感谢神。约伯到这个地步，下面神就回答他。神回答他，神又问了他一二三四五六个问题。神又回，神又问他六个问题。这六个问题也都是他根本回答不出来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第六节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这句话是第38章，神开头就是这句话，从旋风中回答。我们的神就是什么？就是旋风。这个旋风的意思是很强烈的风。神回答他，是忽然间领导他。你要有如勇士束腰，这句话也是神说，我巴不得你真正做个勇士。你这么强横的，你这么强辩的，你这么本事大呀，你要做个勇士束腰。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这句话，这几句话约伯根本没法回答。你怎么做勇士啊？不能做勇士啊，老旧人的一套不能做勇士。我们老旧人的这些个理也太多，做不了勇士。神的意思是说，你能够做勇士就好了。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这是一个头，这个头就是神的第一句话。神用旋风回答他，问他，你要做勇士，我巴不得你能做勇士。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下面是第二个问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，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这就是神对约伯的质问。你怎么可以废弃我所拟定的？神拟定的就是神主动的，他的安排，他的创造， 他的工作，他的一切都是神立定的。约伯受苦是神立定的，是神的安排。你岂可定我有罪？好像好显为你自己为义吗？这就是神在针对约伯里面的自义。神这样的质问他：你岂可废弃我所立定的？他这么多的道理，这么多的理由，这么多的话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不该受苦。我干嘛受苦啊？我没有罪嘛，我是义嘛，我有义嘛。实际上你就是废弃了神所立定的，定神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你既然有神那样膀臂，就能够向他发雷声。神对约伯说的话，你能够像神一样吗？能够发雷声吗？除非你有神那样的膀臂。那意思说，你怎么会有神的膀臂呢？你不可能像他一样的能够发雷声。雷声的意思就是神发怒。常常我们看着各种雷声都是神发怒，神发怒是有道理的。神发怒因为以色列求立国，神发怒因为法老刚硬，所以神也曾经在出埃及看到神发怒。如果你能够向我发雷声，那你就是有神的膀臂。没有啊。这是第三。第四，你要以荣耀威严为装饰，以荣耀威严为衣服，就是打扮得很漂亮啊，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。就是你能够做到吗？意思说你是真正的发怒啊，这你满意的怒气都发出来，那除非你是穿得很漂亮，你有神的威严，以庄严呢，以荣耀庄严呢为装饰，以尊荣威严为衣服。约伯满身都是污秽，神要认识他，你没有这个装饰。如果你有的话，你就能够发出满意的怒气来，就是像神一样。神有满意的怒气是针对罪恶，针对恶人，针对悖逆的人。这个问题约伯也没法回答。底下第五，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卑微，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，把恶人践踏在本处。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，你能够制服骄傲的人，使他降卑，使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，能够把他制服的话，那么就是能够把恶人呢践踏在本处。只有神能够做。神是蛮有威严蛮有荣耀的，你没有啊，你今天你怎么能做到呢？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能够降卑吗？约伯自己都要承认自己是骄傲的人，因为老我嘛，很多的老我在里面真的就是骄傲，他怎么能够使骄傲的人被制服呢？不可能。这里说了两遍，骄傲的人呢，能够将他制服吗？人都不能制服自己，最大的仇敌就是这个我，就是我的脾气，我的本性，我的个性，哎呀太难制服了。那你怎么能够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呢？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是我约伯了，对不对？要承认自己也有这个恶人的东西，发起脾气来要好厉害呀。你们要再说我宁可死，约伯都说这个话，这个他也没法回答。第六，就是第十三节，大家看，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，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。这他们是谁？还是恶人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把他们都隐藏在尘土里，把他们都蒙蔽在隐秘处，就是不再见的意思。那么你就能够，我就能够承认你啊，右手能以救自己。人不能救自己。我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也常常说这句话，人不能自救，你约伯也不能够自救。如果你能自救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把这些个恶人都把他们隐藏起来，隐藏看不见了，神也看不见了，隐藏在隐秘处了。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。你不能救你自己，连自己都不能救，人都不能救自己，所以约伯只能服下来。底下没有话了，没有，约伯没法回答， 没有回答。接着第十五节是又一段，十五节讲什么？神开始讲一个河马，后面第四十一章又讲了一个鹅鱼。这次这两个是不得了的，是为王的，是有大力的，有能力的，是无所畏惧的，是人也不怕神，什么方法你也不能制服的。但是他有很大的力量，很大的气力，很大的能力，他是无所惧怕的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十五节，你且观看河马。河马是一种很厉害的一种动物吧。我造他也造你，我造你也造他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能够造一个河马，神也能够把你造成像个河马一样，只要你完全的顺服他。神能够把我们造啊造啊，叫你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人，让你成为有能有力的工人，能够打不倒的工人，谁也不怕。你看这个河马就是这样。所以神先说，我造你我也造他，我怎么造他我也怎么造你。他吃草和牛一样，他的气力在腰间，能力在肚腹的颈上。他有能力的，他腰间也有能力的，气力在腰间，他的肚腹啊都有能力，肚腹有能力啊，能够站立得住啊，顶得住仇敌啊。他摇摆这个尾巴如香柏树，好像高大的香柏树一样啊，这么有力，这么有权柄，尾巴一摇像高大的香柏树，旁边什么都得倒下来了。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，他的骨头好像铜管，他肢体仿佛铁棍，你就知道力气多大了，像铜管一样，像铁棍一样，这能力多大呀。神今天也能够造就工人，造就你约伯，因为现在神在造就约伯，神要把约伯变成这么有能力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因为神造河马，神也造你啊。所以说你看他多有能力，像铁棍，像铜管，并且他在神造的物中啊为首，神要把你心里做一个领袖啊为首，创造他的给他刀剑，神给他刀剑，所以无所惧怕。刀剑呢可以杀仇敌，诸山给他做食物，也是百兽游玩之处，看这广阔的地方啊，你可以游玩。他呢伏在莲叶之下，下面就说这个河马一般谁也捉不住他，为什么？他会隐藏，他在莲叶之下藏在那里，卧在芦苇的隐秘处啊，你看不见他，你找不到他，和什么水洼子里头，在水洼子里头，在水里头啊，他隐藏在那里，你看不见。莲叶的阴凉啊，遮蔽他，太阳晒得不得了，他无所畏惧。有什么？有莲叶，莲叶我们都知道，荷花呀，莲叶，莲叶的阴凉啊能够遮蔽他，溪旁的柳树能够环绕他，任何一种不同的环境他都能够应付。溪旁的柳树啊也环绕他，河水泛滥他不发展。水大了怎么办？还不把它淹死？不会的，他不什么？他不发展。洪水泛滥啊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是不是？在这河水泛滥他不惧怕，就是约旦河水涨过两岸，涨过什么呀？涨过他的口边的时候也是安然。就是神造的这个河马是无所惧怕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刚强壮胆，勇敢善战，冲锋陷阵，是这么有能力的一个河马。就是约旦河水涨过他的口边了，他也安然，他不会淹死的，他不会受害的。在他防备的时候，这句话要紧，他随时防备，而不是大咧咧，我没关系，我反正是很有力。你还会防备，我们要随时防范，灵里警醒，而不至于受害。谁能够捉拿他？没有人能够捉拿他，因为他随时防备。我们有一身的骨头，靠主刚强，你还会防备仇敌。你不会防备仇敌，你没打两下就你就完了，要会防备，能够防范。谁能够捉拿他？没有人。谁能够牢笼他，穿他的鼻子吗？一般的鱼啊，鱼类啊，或者什么的都可以穿他的鼻子，这个你甭想穿他的鼻子。为什么？他随时防备，没有人能够牢笼他，把他的鼻子穿上，叫他能够就范， 叫他就能够老老实实的，不可能。所以这章讲什么？讲河马，讲河马的目的是什么？告诉约伯，你要像河马，神能够造他，神也能造你吗？这不是第一句话就说了，你观看河马，他造你也造他，所以神能够把这个河马造就的是这么强有力，这个刚强无惧，无所惧怕。那么今天神造就约伯也是这样，神要造就时代的工人，真正的是铜管铁棍呢、是这样的有能力啊，在腰间呢、在这个肚腹的地方啊，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啊，互相联络都有能力，无所惧怕。这就是第40章。第40章我们记住是约伯开始认罪，开始谦卑，说什么？说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我只好用手捂口。这几句话就是开始谦卑，真正的谦卑下来，真正降服在全能者的面前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者，你强卑有什么好处？最后约伯降服，约伯谦卑，所以神把这个河马的事情告诉他，教导他，让他学习学习我们该怎样的防备，也怎么的刚强，怎么的那个战胜。像那一个这个什么前面讲的那一个什么那个骑马的也是，这个马也是这么有力，也像飞鹰一样的这么强，能够靠住刚强，能够得胜，不能一直失败。